弟兄姊妹平安。这堂信息的题目是被福音所塑造的敬拜，题目是非常的大，要包含的内容也很多，我们只能截取重要的浓缩的部分。教会里面不少的弟兄姊妹把敬拜和福音是切割来的，他们认为福音是给那些还没有接受福音的人所预备的，我们已经信了主了，我们就不需要福音了，这是对福音的误解，也因此带来对敬拜整个观念的错误的认知。首先我们要明白什么不是福音。福音不是只是接受一套所谓圣经的知识，福音也不是像过去我们所理解的，有些人理解的好像是接受一份礼物，或者甚至说白了好像拿了一本上天堂的护照，然后呢拿了这个护照拿了这个礼物以后转过头来跟他的生活八不沾边。福音更不是像现在有人宣称的，福音是让你今生能过上幸福成功生活的管道和保证，在地上能够幸福快乐，这都不是真正福音的核心内容。这些对福音错误的认知导致了人把福音和敬拜就切割开来。事实上福音和敬拜是紧密连结在一起的，因为福音，请注意，最重要的目的是最终带领人成为一个敬拜的人。我再讲一次，福音最终的目的是要把这个人让他成为一个敬拜的人。所以不信主的人固然需要福音，信主的人仍然需要福音，因为我们仍然还没有要，我们要朝向成为敬拜的人。救赎人的福音，圣经说本是上帝拯救人的大能，圣灵也持续不断的在人的心中做工，持续不断的带领这个已经成为新造的人，已经被救赎的人，因着与耶稣基督的合一，持续的继续的，好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进入神的同在，每时刻敬拜神。所以福音不是一个静态的，福音是一个动态的，福音是一个不断进行式。当然刚才提到了，有很多人把敬拜和个人的生活切割开来，公开的敬拜结束了，所有的敬拜就结束了，回到家过自己的生活，跟敬拜是没有关系的，这是对敬拜的误解，也是不认识真正的福音的信息。这堂信息帮助大家能够认识到，一个被真正被上帝福音得着的人，他会以福音作为他个人生活的核心，在他个人生活的核心内容里面，他是一个敬拜的人。他在教会里面是个敬拜的人，回到家里面他仍然是一个敬拜的人，他回去工作，在工作的场所他是一个敬拜神的人，不论公开或私下，人看得见人看不见，他都是敬拜神的人。那么讲到这里，我们必须要提到什么是福音，为什么福音跟敬拜不能切割，到底什么是福音。我想我们很多人都了解了，比如说通常我们对福音的认识大概是这样的，信耶稣基督使我们罪得赦免，成为神的儿女，将来复活得永生。感谢主，这样的一个对福音的认识基本上是正确的，有这样的认识很好。然而在这样的一个简化的认识里面，通常我们福音派忽略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福音的核心的元素含义，就是福音是关乎上帝国度的好消息。我再讲一次，在我们对福音的认识里面少了一环非常重要的上帝的国度。那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已经读到了，说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走遍各地做什么事情？传神国的福音。刚才你们读的马太福音4:23，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然后呢传天国的福音。 这个天国的福音跟神国的福音是同一件事情。另外路加福音4:43，耶稣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所以耶稣自己是把神的国度跟福音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因为福音的核心内容是神的国度。那为什么福音是关乎神的国度呢？甚至重要到一个程度，耶稣不论到哪里传的都是神国的福音。这就让我们要先把神的国度定义一下。事实上，神的国度这几个字啊，这几个整个概念，它是贯穿整个圣经的，从第一本书创世纪到最后一本书启示录，都关乎神的国度。所以可以这样说，如果我们不明白神的国度，我们事实上没有真正的明白什么是福音。你的生命和你接受的福音里面如果没有神的国度，那么很可能你跟神的国度的中心的福音没有真正的联系，就是这么要紧。所以今天早上盼望这样的信息能够给我们啊，神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好，那么什么是神的国度？神的国度广义和狭义的来讲，神的国度广义的来说是指神在他所造的一切万有 cosmos 这里面他都掌权做主，统管万有，这是神的国度。我们看历代志上29:12，那里说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你是所有 cosmos 的 sovereignty lord。 这个是神的国广义的意思。狭义的神的国度的意思是指上帝在地上统治属他的百姓的国度。再讲一次，上帝在地上统治属于他的百姓，这个国度是神的国度。启示录11:15提到耶稣基督再来第二次来的时候，有一句话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那么耶稣所传的神国的福音指的就是这个地上的神统治的国度。所以接下来我谈的所有的关于神的国度都是在这个狭义的范围，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统管属于他的百姓。这个神国的雏形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伊甸园就开始。上帝将万有 cosmos 创造齐备以后，就按自己的形象造人，然后把这个造的人放在伊甸园里面。神要透过他们实现地上神的国度。有的人说，哎，牧师啊，创世纪里面找不到神的国度这四个字，哎，啊，这个是熟悉圣经的人所讲的，你说的对，确实找不到这个字啊。但是伊甸园里面已经呈现了一个上帝国度的蓝图，上帝国度的雏形，上帝国度要组成的要素，包括有这个国度的王，有这个国度的人民，有这个国度的疆界，这三点是很明显的。首先讲这个国度有一个主人，有一个君王，是谁呢？当然就是我们所敬拜的上帝，他是真正的统治者。而按他的形象所造的人，拉丁文叫 Imago Dei， 带着上帝形象的人，意味着人被创造为像上帝那样能够行事，能够思想，能够管理，能够创造。所以天上的神创造了这个按他形象所造的人，放他在地上，让他代表上帝来治理上帝所造的万有 cosmos。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神是拥有权，我们人在地上有代理权，有摄政权。然后呢，敬拜就是当我们人把万物治理好以后，把这个荣耀，治理好的荣耀奉献给神，这就是敬拜。好，这个国度里有君王，我们解决了。第二个，这个国度里面有百姓吗？在伊甸园里面蒙福的亚当夏娃，他们按照所赐给他们的恩赐治理万地啊，全地，用这个来荣耀造他们的上帝。他们被受礼， 被带领啊，授权听命于上帝，这个是天经地义的。哇，神好爱他所造的人，所以他就想让亚当夏娃永远不死，活在他的面前，他要把这个永远不死的赏赐赐给他们。那亚当夏娃要得到这个永远不死的赏赐，只有一个条件，听话，听从神对他们的吩咐，不要去吃那个能够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如果他们听了，他们就永远不见死，那就是永远活着了。可是如果他们不听话，他们吃了，那吃的日子必定死。哇，这个赏赐好的无比，我们听了口水都跳下来，因为我们人你看这个世代就是注意就希望不死，至少要长生，所以这个长生啊，这个保养品啊，这个健康啊，这个行业永远不会消失，这是好的无比的赏赐。但是人只要听命于神的话，亚当夏娃就是这么简单。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上帝的国度有君王，有百姓，而这个百姓唯一的天责就是听话顺命，成为顺服神的百姓。那么这个神的国度有疆界吗？我们看见伊甸园是上帝赐给亚当夏娃，让他们有听命，然后可以跟神有亲密来往的地方。然后上帝对地上万国的国度的心意，其实不是只限于伊甸园，因为从神对亚当夏娃讲的话就看得出来，他说你们要生养众多，然后怎么遍满什么全地，不是只有伊甸园，你要遍满全地。可见神的心意愿意全地都满了神的百姓，神的心意愿意全地的百姓治理万物万物，他所造的万物来荣耀他，能够分享上帝的祝福，分享上帝的产业。所以从创世纪已经看见这位君王，他的属性非常的慷慨，非常的仁慈，而且他有蓝图。所以到了启示录七章九节，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你有没有注意到那里说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的人都围绕宝座来敬拜？这个各国各民各族各方表示什么？是全地的人，不是只限于伊甸园。所以诗人赞叹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不是只有在伊甸园。诗篇说全地要敬拜你，歌颂你，要歌颂你的名。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什么？全地。都是讲到全地，这些都提到全地，可见上帝的心意是全地都有属于他敬拜他听他的话的百姓。所以这样的歌颂和宣告随处可见。好，让我做个小小的总结。从伊甸园里面我们已经管窥到上帝心意当中他在地上设立国度的一个蓝图和雏形。这位公义圣洁恩慈良善慷慨伟大万有的创造主上帝，用自己这样美好的形象来造一个人，赐他荣耀和尊贵为冠冕，让他蒙福，让他代表上帝被授权在地上代表上帝来治理万事万物，而且生养众多，扩展上帝在地上的国度。他们是做上帝的共同摄政人，英文叫 Vice Regent。 人因此面对这么慷慨这么多恩典的上帝，人理当将他所配得的尊荣感恩颂赞归给他，顺服他美好的计划，作为一个爱的一个回应，以此荣耀上帝。那么这个尊荣 adoration， 这个感恩 gratitude， 这个顺服 obedience， 都是我们敬拜的内容。所以敬拜很简单的，就是对这位上帝的回应，对他美好的属性的一个自然的回应，包括尊荣，包括敬拜，包括顺服。所以上帝国度的特征就是一个敬拜和顺服的国度。 在神伊甸园国度的蓝图里面，它是一个以上帝为中心的，是一个服侍上帝的敬拜国度。我再讲一次，这个国度有一个特征，是一个敬拜上帝的，以上帝为中心的，顺服上帝的国度。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创世纪二章十五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里面，然后有事情要做，使他修理看守。中文和合本圣经翻译修理，这个原型的动词就是服侍的意思，工作的意思，英文叫 serve。 serve 就是指替为人劳力，就是人要劳力。如果用在神跟人的关系来讲，就是人为上帝效力，人为上帝做工，做上帝要我们做的工。 serve God 就是侍奉神的意思。那么创世纪二章五节这里说，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这个耕地耕种跟这个刚才讲的修理在原文里面是同一个字，也就是说亚当被上帝差遣去耕种，去看管，去照顾这个美丽的伊甸园。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在服侍上帝， serve God。 然后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历史，到了出埃及记，神对摩西说，我必与你同在，你要将百姓从埃及地领出来以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那个侍奉原型的动词跟刚才讲的看守修理是同一个动词，所以修理就是侍奉，是一样的意思。讲到这个侍奉 serve 跟敬拜神是不可分的，所以英文讲 Sunday service， 那个 serve， 我们礼拜天来敬拜是 serve，在这个敬拜当中我们在 serve， 我们在服侍。那比如说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宁愿被丢到火窑，也不愿意向尼布甲尼撒所立的金像下拜。他们讲了一句话，他说，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你注意听，我绝不侍奉，我绝不敬拜。所以他跟侍奉跟敬拜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今天你我的侍奉的对象，你的 serve 的对象，往往是反映出来你真正敬拜的对象。如果你每一天都是为了获取更多的金钱、名声、地位、效力 serve， 我拼命的做是因为我要得名声，我拼命的做是为了有金钱，我拼命的 serve 是希望别人夸赞我，那么反映出来其实这一些才是你真正敬拜的对象。这个 serve 跟敬拜是不可分的。从你这个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讲的就非常清楚，我们绝对不侍奉，我们绝对不敬拜，两个是联系在一起。好了，那回到伊甸园，上帝赐给亚当的侍奉的职分，耕种、看守、修理园子，用这样的服侍来作为他们对上帝的敬拜。我们把园子看守好了，把园子修理好了，我们把园子治理得非常井井有条。上帝啊，这个献给你，这就是对你的敬拜啊！这样大家懂得这个意思了。那既然上帝的创造，他自己的创造这么的柔美，我们来到这个那个吉尼玛，看见上帝的创造这么漂亮、这么美丽，所以可以合理的想象，当亚当夏娃合理的运用发挥上帝赐给他，因为我们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上帝赐给他的创造力、想象力、记忆力、管理的能力啊，我们这几天安排的都非常好啊，这个姐妹有管理的恩赐啊，人有这个管理创造啊，还有刚才我们昨天那个弟兄，那个做饼干的弟兄，哇，这个那个数学的那个能力真是超乎想象啊！这个不要高兴，就是神给的。我们所有的都从神而来的，神给我们这些能力，让他们把伊甸园治理的井井有条的时候，其实就反映出来什么？哇，创造人的上帝了不起，他这么会管理，他这么会创造，哦，他这么会有这个想象力啊！那因此就反映 照人上帝的光辉，就可以借此荣耀上帝，讨神的喜悦，这就是敬拜。所以在正确的服事的敬拜里面，一定带出来荣耀，彰显荣耀。另外一个字，有的时候我们比较忽略的，就是看守园子的看守这两个字。原型的动词在圣经其他的地方出现的时候，是翻译作遵守。也就是说，你不论是耕种园子，你不论是 serve， 你是看守园子，都必须遵命，遵守神的吩咐。我们在上下文印证了这个观点，在2:16创世纪到17，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你可以随之，只是吩咐分别三个树上的果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神是一个有吩咐的上帝，他是一个有范围的上帝，他是一个有他的命令的上帝。侍奉神 serve God 不可以随心所欲，必须按照神的心意，必须按照神所定的规矩，有可以做的，有不可以做的。因为这个讲很清楚嘛，园中树上果你可以随意吃，这是可以做的，然后呢，只是你不可以吃，有不可以做的。敬拜也是这样，敬拜有分合神心意的，也有不合神心意的。很可惜，我们今天见到的很多的敬拜是不合神心意的，是随心所欲的敬拜啊！这个我们需要悔改。有的时候，你的敬拜甚至是上帝所厌恶的，有没有？不是我瞎讲。当摩西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他看见以色列人所有的敬拜的元素都有，有吹角啊，有敬拜的对象，有跳舞，有歌唱啊，而且非常的热烈，非常的热情。全心全意的投入在那里敬拜，但是却是神所厌恶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我们要有清楚的认识。好，我们现在开始讲敬拜。敬拜一定讲到敬拜的对象，我们敬拜的对象是哪一位，是怎么样的一位呢？当我们看到圣经给我们的启示，我们就明白在上帝的自我的启示当中，我们看见上帝是一位永流，不断永流，英文叫 outpouring。 上帝是一个不断永，他丰富慷慨的神性里面有不断永流，永流什么？永流恩典，永流爱，他是这样一位不断永流的上帝。所以人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也就是说我们人也有一样像上帝的性情，我们是一个 outpouring 的一个人，我们也可以永留，对外永留爱，对外永留恩典的人。所以你要弟兄姊妹听清楚了，你在夫妻婚姻的关系里面，你不要说啊，因为我没有被爱，所以我不能给人，我们不能给人家爱。你错了，你是一个被造为能够永留爱的人，你是一个被造为能够永留恩典，可以对方做的不对的地方，你可以给他一点恩典的人。因为你被造的里面就有这个本性，因为你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这位永留恩典和爱的上帝，然后你看见这个亚当夏娃，他们没有犯罪以前被造的时候，哇，那是个很美的图画。为什么？上帝不断的把爱和恩典向他们永留，然后亚当夏娃也不断的把爱和恩典尊荣给上帝。不但如此，亚当夏娃彼此也永留爱和恩典。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彼此相爱不怪罪，对不对？所以神跟人的关系何等的和谐美好，彼此享受那个有来有往。你有爱过来，有恩典过来，我有爱和恩典跟你回应。所以一个爱神、侍奉神、顺服神、敬拜神的人，一定也是一个爱人的，因为他的本性里面是一个不断有没有爱和恩典的。那如果像这样的人遍满全地，哇，你看这个世界要多美好，对不对？大家都不断的永留爱和恩典，彼此 serve， 彼此服侍，那就是上帝敬拜国度最终美好的景象。再也没有咒诅，再也没有缺乏，再也没有悲哀，再也没有哭嚎疼痛， 当然也没有死亡，这就是上帝荣耀和祝福。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的国度的雏形和蓝图在伊甸园里面，他已经告诉我们，这是上帝造人的本意。将来神国度完全实现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一下，肯定想象不了，多么的美好。这就是 end goal。 很可惜，这一个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人，选择听从撒旦的话，起了贪心，选择背逆上帝。我不要你这个向我永留爱和恩典的上帝，我不要你臣服在你所命的标准和这个本位的里面，我要起来取代你。魔鬼挑起了夏娃不合真理的想象力。神岂是真说，你若是你就能像神一样，这些都是谎言。但是夏娃就开始运用他的想象力，哎呀，如果我能像神一样，能够分别善恶，不再需要听别人的，那多好。所以人的想象力在那个时候就开始堕落，人开始起来要取代上帝。因此从神的国度的角度来讲，神的国度第一批子民出现了叛变，不要这个上帝了，我们 自立门户。所以人类从那个时候开始与这位爱和恩典永留的上帝隔绝，因为堕落进入魔鬼撒旦的罪恶的国度，他 transport 移民了，在这个上帝美好的国度里面，他移民 transport， 我要听撒旦的话，我愿意听上帝，因为撒旦对我比较好，撒旦为我谋福利，所以他选择迁移 transport under the kingdom of Satan。 这位上帝理所当然，公义的上帝就刑罚咒诅的死亡开始临到人类。所以原来被造的美好的敬拜上帝的国度失落了，暂时失落。虽然人离开了上帝的国度，堕落犯罪的人并没有失去敬拜的本性，人还是不断的永留爱，只是请注意听，永留的对象改变，本来他是向上帝永留爱和恩典，现在他把这个永留啊改变了对象，流向了假神，流向了所有的被造物，追星偶像，流向了自己。人把爱转向自己，所以人开始专爱自己，凡事以自我为中心，凡事都要利己，凡事都要想荣耀自己，凡事都要让自己快乐，凡事都取悦自己，因为那个爱的永留的对象转向了自己。而这一转向不得了，原来人是爱神也爱人的，现在这个爱全部转向自己以后，你也是专爱自己，我也是专爱自己，所以为什么婚姻会出现问题？这两个不能同时并存，对不对？不是你死就是我什么，是你讲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啊，上帝原来造人美好的国度的蓝图遭到了破坏，我们这个世界充满了欺骗、暴力、贪婪、强欺弱。我们看见阿富汗的情况真是很悲惨，人陷在最终，生在最终，活在最终，死在最终，开始陷入一个恶性的循环，一点盼望都没有啊！雨果的悲惨世界形容的非常好，真的很悲惨。这个世界已经不是原先上帝所造的天人合一的美好的世界。圣经用一句话形容总结，圣经说人们终日所思想的，所想象的啊，这新的翻译的，所想象的竟都是邪恶。有些罪恶还没有行出来，就在想象当中，都是邪恶。那么在黑暗当中被罪折磨，在各种的罪孽当中，贪婪、强欺弱、暴力、不公义当中活着的人，有什么盼望呢？那些想方设法想抢上飞机逃离阿富汗的，但是逃不了，从飞机上掉下来的，他们有什么盼望呢？造人爱人的上帝，既然是爱和恩典的源头， 他会袖手不管吗？不是，上帝造人原来要实现在地上的敬拜国度，面对着突然出现的叛变，上帝其实心里面早就有蓝图，上帝立刻透过历史开始他救赎的计划和行动。所以接下来有第二个重要的拉丁文，刚才第一个重要的拉丁文是 Imago Dei， 按照神形象所造的人，第二个重要的拉丁文是 Missio Dei， 这个就是上帝救赎人类的使命。 Missio Dei 这个就是我们中英文的 mission 的那个字根啊，字根 mission， 我写错了， Missio M-I-S-S-I-O Missio Dei。米修内指的是一连串的历史的事件，包括上帝在历史当中透过神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替死复活升天，第二次再来，借这个历史的一连串的 Christ event， 基督所成就的事件，来恢复他原先旨意所定的敬拜的国度。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唱的这个诗歌 Majesty 就讲到这个历史的事件，耶稣基督怎么从这个十架到坟墓，坟墓到 sky， 哈，怎么样打开这条 life way 生路？这个是历史的事件，这就是上帝的 Missio Dei， 他要挽回这一切，更新这一切。上帝的 Missio Dei 不是上帝亡羊补牢，哇，你们怎么叛变了？不是的，上帝早就已经在创世以前就定好了，所以伊甸园一出现叛变，上帝马上出来宣布对人的咒诅。然后上帝预言有女人的后裔要来伤蛇的头，就是说魔鬼撒旦，你做这件事情没有，不是没有 consequence， 女人的后裔要来伤你的头，宣告神一个将救赎人类脱离魔鬼撒旦黑暗权势的国度，得胜罪和死亡的应许。哦，女人的后裔，哇，这个女人的后裔是谁？很重要，就是耶稣基督。我们都知道以赛亚预言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是女人的后裔。此外，天使告诉大卫的子嗣约瑟说：“你放心，把玛利亚娶过来，她所怀孕是从神而来的。因为你要取名，给她取名叫耶稣，请注意耶稣的名字，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请注意国度的观念在这里，他要将自己国度的百姓从哪里救出来？从魔鬼撒旦的权势，从魔鬼撒旦的国度，从罪恶当中救出来。”这句话指的是上帝救赎的使命。所以 Missio Dei 他的目的是把一个一个原来悖逆上帝的人，亚当的后代，借着十字架的工作， From the cross to the grave， The cross， 从那个十字架的工作让他能够转变成为一个一个顺服神，再次回到成为敬拜神的人。这也就是罗马书五章十九节说的，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顺从，众人也称为义人。所以在科西玛丽园里，我们见到幕后的亚当对天父完全的顺服，而堕落的幕后的亚当来说，我完全的顺服，顺服到一个地步，你要我死我就死，你要我死在十字架上我就按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我就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基督借着这样的顺服致死，翻转了人类受咒诅的命运，夺回了伊甸园里面因为首先的亚当悖逆而招致的咒诅以及失去的敬拜的国度。感谢上帝，感谢主，我们今天唱的诗歌非常的好，从伊甸园到克西玛尼园再到最后的乐园，看见三个园啊，伊甸园堕落，克西玛尼园完全的顺服，那这些以信为本顺服向耶稣的人将来进入永恒的乐园。这就是上帝救赎的使命。 Missio Dei， 上帝透过基督寻回了爱他顺服他侍奉他敬拜他的国度的子民。这就是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四章四十三节他说我奉差原是传神国福音的含义。耶稣基督来就是传这个，上帝要找回来那一批他的子，他们愿意顺服他，他们愿意敬拜他，他们愿意爱他，他们愿意侍奉他， 他们愿意以他们所有的生命来敬拜他。在教会里面会有不少参加礼拜、受过洗，甚至有服事，但是这些人每天追求的是地上的幸福，是在乎有没有好心情，他们心里并不在乎上帝的心意、上帝整个国度的蓝图和行程。他们不爱上帝，他们不顺服上帝，他们没有遵从上帝的心，或者说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那这样的人可能会有宗教的敬拜的行为，恐怕并不属于上帝的国度，因此他们的敬拜也是枉然。你一定要留意耶稣的警告，耶稣说有很多这样的人，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神的国，原则上不进天国就是指神的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看见听命顺服又来了。还有罗马书六章十八节说，我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我们那天晚上讲得非常清楚，一个被基督福音大能拯救的人，罪得赦免，一定从罪的奴仆转变成为义的奴仆，听受真理的规范，按照真理而行，成为顺命的儿女，成为顺服的百姓，追求过讨神喜悦的生活。这是一个敬拜的人。好，我们最后要讲应用。开头的提到福音是关于成为一个敬拜神的人，这就是福音的内容和目的。福音是关于成为一个敬拜神的人。我不晓得这句话对你有什么触动没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听的福音，福音是让我得，福音是让我我。如果真是这样，是不是我们跟还没有信主以前那个一切都是我很类似？但是福音是关乎成为一个敬拜神的人，内心里面有基督所赐的爱神和顺服神的新生命。圣灵要做这样的事，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 Christ Event， 圣灵要把这一个成就的福音的功效放在这一个愿意向他的爱和福音回应的人里面，重新给他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一个爱神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一个愿意顺服神的生命。圣灵不但把这样的生命赐给他，而且圣灵要把这个能够爱神的动力赐给他，那个力量赐给他。所以我们才唱诗歌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有的时候我们把它，有的人把它定义，把它扭曲改变啊，我靠着神的力量我能考第一，我靠神的力量，不是的。加给你力量是让你能够爱神顺服神。本来还有犹豫，本来还有为自己有所保留，圣灵加给你力量，让你能够毫无保留的爱他，让你能够毫无保留的愿意说，我愿意放下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吧。这就是耶稣在客西马尼园汗如雨点滴在地上，有天使来加力量给他，加力量给他干什么？加力量给他，让他凡事都能说，主啊，照你的意思，这个苦杯我愿意饮。耶稣原来说，若是可能，让这个苦杯挪开。天使加给他力量，他说，我愿意饮下这苦杯，愿意照你的意思而行。这是加给你力量，这是圣灵的工作。当我们的生命有了，生活被上帝救赎的福音所带动，活出与福音相称的生活，侍奉上帝，敬拜上帝，直到永远。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福音跟敬拜是不能切割的，敬拜和侍奉也是一体的两面。我非常的遗憾，今天不晓得所谓的布道的策略，因为缺乏对福音正确的认识，有的单单是以信耶稣并得医治来吸引人，有的专门以信耶稣能在地上过幸福的生活 为最高的诉求，甚至说教会是一个使人得幸福的地方，用这个来营销上帝，营销耶稣。你却不告诉人，人要不是从不爱神、不喜悦神里面悔改， 这样的布道方式人会很喜欢啊，人很喜欢听这样的道理，但是却没有真正把人带领到进入神的救恩的里面，这样的人当然不可能成为一个敬拜神的人，所以就不是真正的福音。我再讲一次，福音的最终的目的是要让这个人成为一个敬拜神的人，在敬拜神的当中没有了自己。但如果我们是以来吧信耶稣，让你这一些东西他满了自己，他怎么可能成为一个敬拜神的人？我的话很重啊，因为我大概也是最后一次来这里，因为人的生命不掌握在自己手里。福音从来不是关乎个人主义啊，我们要小心，我们也活在这样的文化的里面。我们是英文叫 swing in the culture， 我们都落在这个文化的水里面，所以一定会沾染文化。在这个文化里面是个人主义的，我自己在心里面信，我自己得救，我自己在家里敬拜神就好，这个是一个潮流。不是的，福音关乎人被神得着，进入神的国度，加入基督的身体，完成神要完成的使命。福音关乎人加入历世历代以来的圣徒，还有将来的圣徒敬拜神服侍神的行列。 Join the member, become a member of Christ's body。 正如启示录所讲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敬拜的包括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的人。基督信仰从来不是独善其身的单干户，教会是神国度百姓，你是属于神的国度的子民，你是属于神国度的子民。那我们今天在双福这个地方我们聚集，这是教会，神的国度百姓在地上的聚集 assembly， 在神的圣言和圣礼当中敬拜。我们在敬拜的时候以神的福音，以神的话来带动整个聚会，然后呢以圣礼来带。所以因此在敬拜当中，不论我们唱的诗歌讲的道都要合乎圣经，因为你是被这个塑造，你自己不感觉。我们读使徒信经唱三一颂，每天唱唱唱到都烂掉，主导文背得滚瓜烂熟，可是你忘记了这些是在对你的塑造，你是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被这个正确的福音所塑造，因此不断的加强，让这个成为滚瓜烂熟的，成为你生活的中心的框架。然后你在这样的地上的聚集敬拜以后，带着爱的信息，带着爱的力量，被主的爱激励，回到上帝要你回去的地方。教会是上帝国度百姓在地上的聚集，我们在神的话和圣礼当中敬拜，然后出去服侍神和出去服侍灵舍，传扬福音直到地极。有一个人说了一句话很好，他说我们现今在地上的敬拜是在为将来进入新天新地永恒的敬拜做彩排，做预备，做演练。你在地上不好好敬拜，勉强把你弄上去了，你很不习惯，你水土不服，哇，他们怎么都这样敬拜，我什么都不会，人家唱三一颂你一颂也颂不了，对不对？我常常开这个玩笑，我说天上之所以美啊，因为天上都是充满了爱主的人，都是充满爱的人。你如果在地上不爱主啊，有一天这个电脑系统啊，那个学数学电脑系统搞错了，不小心你本来不该上去的把你弄上去了，弄上去以后啊，三天你自己就决定要下来，你水土不服嘛，人家都这么爱主，哎呀，你自己就下来了哈。当然这个系统不会出错了，你不会上去的。OK， 敬拜跟服侍是不可分的，不但加入地方的教会，还要成为时刻服侍上帝的。那意思是什么？服侍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像有个姐妹跟我抱怨，我的丈夫啊，我在教会热心得很哦，那个很高的那个天花板那个灯泡坏掉了，架着梯子上去就换，哇，大家弟兄姊妹都鼓掌。我家里地下室的灯泡讲了半年他也不换，还不需要爬梯子嘞。讲了一把眼泪一把鼻涕，这个就是切割了嘛。 在教会里面敬拜啊，服侍有掌声啊，在家里服侍没有掌声，只有巴掌声。哎，服侍神不是只限于主日敬拜的服侍，更是包括在你家里的服侍。服侍神一个持续不断进行的，甚至我们常常要勉励弟兄姊妹，教会的服侍是你家里服侍的延伸。你是在家里不断的服侍服侍服侍，然后延伸到教会去服侍。我们现在是切割的，教会里不断服侍服侍，到家里断掉啊，这个是颠倒。再讲一次，教会的服侍是你家里服侍的延伸，你的家里就是一个服侍的人，然后很自然的到教会你去服侍。如此说来，教会主日敬拜的结束不应该是 dismiss， 不是解散，而应该是 dispersal， 分散，不是解散，叫分散。这个差别在于什么？我们现在聚会结束了，我们分散，我们分散被主派到不同的地方去。你回你的小区，你回你的社区，我回我的办公室，我们从群体敬拜的地方分散开来，带着服侍神的心智进到世界去服侍人，然后直到我们下一次再聚集的时候。为什么？因为我们在一个礼拜在世界里面消耗能量，消耗爱的力量，对不对？因为不断涌流嘛，但是我们爱是有限的咯，我们不断涌流涌流，礼拜一到礼拜六涌流没电了。你在汶川地震的时候啊，我听一个弟兄做见证，他说我们去做志愿者，哇，抱着好大的爱心，带着很多物资去，哇，那时候都没地方住啊，就搭帐篷，然后看那难民也都是搭帐篷，他说我们带满腔的热血爱心啊，早上起来我们祷告，主啊，帮助我们用爱心来帮助这些不信主的朋友，让他们能够认识你，信心满满，爱心满满出去，然后看帐篷，帐篷一打开，里面在打麻将。然后分发物资，他们也不说感谢，还认为应该好，你放这就好了。他说一天下来哈，对这些难民的那个印象啊大打折扣。本来的话，他们很需要帮助，后来一想，这些人都是浪费恩典，什么一大堆抱怨，所以那个服侍的意愿哦，从早上开始一直降，到了晚上一点爱的力量都没有。说这我来这里干什么？这些人不值得我服侍，不值得我爱，非常低。第二天早上要去。出发前祷告，主啊，一说主啊，这个爱的力量又来了，又被 charge， 然后再出去又碰到打麻将。这个世界啊，充满了这个罪人，罪人是不可爱的，所以会消耗你爱的能量。但是礼拜天我们来重新被 charge， 重新被主的爱激励，主都为我们舍命了，我们有什么不可以为他死的？重新被抓住，然后就分散，再回去世界，把神爱的信息和力量带回去。Clayton Shift 说了一句很多人可能都讲过的话，他说 ：“People gather for worship and go forth to service in the world。”神的子民聚集就是为了敬拜，然后后面有个然后很重要，到世界里面去服侍。如果我们的敬拜是切割的，我们只有前面神的子民聚集是为了敬拜，然后回到世界去享受。此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我们服侍的范围也要包括，不是光在四面墙里面敬拜，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扶助弱小，为冤屈的人伸冤，关心社会的公义，阿富汗的情势我们要祷告，哪里哪里的地震我们要祷告，哪里哪里有水灾的灾情我们要祷告，为新冠的疫情，各地的疫情我们要祷告，我们甚至为塔利班祷告，愿神让他们生发悔改的心。这个是一个神国度胸怀的人，不是只有看见我自己，我的家庭，我的教会，不是的，你要有个国度的观念。诗篇十一篇第七节说，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喜爱公义，所以我们在地上的服侍，你喜爱公义，好怜悯，你就在演练将来在新天新地的服侍。我们昨天晚上讲到，你要学习做王，一个好的王关心百姓的疾苦，一个好的王会留心需要，眼睛会看见别人的需要。我们常常听见姐妹抱怨，我的先生眼里没有活。你台湾听得懂吗？台湾来听得懂吗？就他 看见地上很脏，他眼睛视而不见的，看不见需要，这叫眼里没有活，知道吗？所以他抱怨，你的丈夫眼里有没有活？我不要问姐妹，姐妹不要举手。一个自私的人、啊、眼里是没有活的，懂吗？他只有看见，哎、欸，我这里还有需要，你没有来满足我、欸，啊，所以我们要在地上就操练做王，就要学习看见需要，同时要有随时传福音的使命。因为慈爱的神不愿意一个人沉沦，既然我们被救赎进入他爱子的国度，也要参与到这个 Mission Day 里面，带领身边的人也能成为一个敬拜神的人，借此扩展神的国度。我高中的时候认识一个同学，我们当然有很多同学，我看见一个同学，我就邀请他，你要不要来教会啊？当然我也邀请很多人，只有他回应，他就来教会。长话短说，30年以后他是一个教会的长老，热心的服侍。前不久他母亲过世，我给他写 email， 他给我回了，他说，约翰，谢谢你在我高中的时候带我来教会，我是我家族第一个信耶稣的，现在我全家族都信耶稣，包括我的母亲、啊、我哪里想到这些，对不对？但是神自己要做什么的工作，所以这就是扩展神的国度。但是我们做的很少，我说你来教会吧，我就做这一点，我也没做什么了不得的工作。所以耶稣基督给神国度的子民只有一个命令，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第一天晚上我们就讲李文斯敦，人家说啊，你为这个宣教做了很大的牺牲，他的名言就是，如果我们被世上的君王差派，如果今天美国的总统差派你做一件事情，哇，你会觉得很光荣。他说，如果我们被地上的君王差派会觉得很光荣，为什么被天上的君王差派会认为是牺牲呢？所以他接下来那句话才是，不是牺牲，是特权，是特别给你的。还有什么比救赎的人参与上帝的使命 Mission Day 来得更天经地义？还有什么比一个被救赎的人出黑暗入光明的人，用爱和恩典回应救赎他的神，更好的敬拜？所以敬拜不是只有15分钟用我们的嘴巴的敬拜，敬拜是动态，是从教会到生活到每一个层面，都把爱和恩典向他回应。亲爱的弟兄姊妹，福音最终的目的不是让人开始参加聚会，福音最终的目的不是让这个人洗一洗成为教会的会员，福音最终的目的是让这个人开始成为敬拜神的人。在此之前，你自己是不是一个敬拜神的人？一个自己没有走过路的人没有办法去引路，你自己都不晓得那条路在哪里，你自己说没走过路，你怎么做向导？所以在初期的教会里面，每一个要受洗的人，他是有一个人带着他，这个人是为主活的人，他带着这个慕道的人，让他一步走一步走，走两三年，预备他能够进入洗礼，成为正式教会的会员。所以这个都值得我们反思，你自己是不是一个敬拜神的人？如果你不是一个敬拜神的人，你还不是一个敬拜神的人，你没有办法去让人成为一个敬拜神的人。今天我们在地上的敬拜实际上是加入天上一直在进行的永恒不停的敬拜，这个我都没有时间展开了。最后我们读一段经文，在希伯来，我自己读就好，希伯来书12章28节，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上帝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上帝。很可惜我们今天很多敬畏虔诚的心侍奉上帝没有了，我们是轻轻呼呼的侍奉，我们是随随便便的侍奉。在公司里面 给老板做简报的时候查得非常清楚， PPT 上一个错字都没有，但是教会的 PPT 经常有错字，这是没有心，你没有心。好，我讲的话很重，不是指你们教会，给教会的都 给自己的都是最好的。弟兄姊妹在家里面有65寸的大电视，但在教会里的主入学电视还是26寸。 有一个牧师说我们要建堂了，我们需要弟兄姊妹如果愿意的话，请你把一些家具奉献给教会。礼拜六牧师打开教会的门，收了一堆家具。礼拜天牧师说请你们昨天把捐给教会的全部都拿回去吧，这里面家具有断腿的，有那个表面有都有残缺的，你们是把你们不要的拿到教会来，你们自己用的都是最好的，上帝不要你们这样的奉献。哇，这个牧师很有 guts， 要是我就自己搬回家就好了，也不得罪人。但是这个值得我们深思，我们真是一个敬拜神的人吗？他配得最好的吗？他把最好的给了你，为什么你保留把最好的留给自己？请我们低头祷告。神的国度，得胜的福音一定要完全的实现。我们走在历史的进程当中，离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越来越近，灾祸会越来越多， COVID-19 COVID-22 将来还不晓得 COVID 多少，天灾人祸。老约翰在拔摩海岛预先看见了将来属神儿女的美好的结局，他说看到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我们同住，我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我们同在，做我们的神，神要擦去我们地上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这就是上帝伟大的 Mission Day 最终的实现，你我可在其中。你我可是一个敬拜神的人，他把最好的都给了你。约翰福音3章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个赐是何等的不容易，里面有多少的爱。求神鉴察我们的心，我们却常常保留把最好的都留给了自己。愿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持续的掌权做主，也愿意今天的信息扎我们的心，更让我们有一个反思，也有一个悔改。谢谢主给我们的机会，仍然有气息来悔改，能够知道怎么样追求成为一个敬拜神的人，一个真正被福音得着的人，让我们的生活是被福音所带动所推动，被福音所充满，以及被主你自己所充满的人。谢谢主，因为那美好荣耀永恒的结局就是我们的永恒结局，在等候着我们。谢谢主把教会放在这里，弟兄姊妹热心追求爱主，一同侍奉主，是主你给我们的福分，让我们珍惜在地上短暂的时空，让我们珍惜这段彼此能够服侍配搭的时间，与牧师师母教会的领袖同工长老们一起同心协力扩展上帝的国度，满足神的心意，好让我们在见主日的时候得到的是夸赞，好，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从创世以来为你的所预备的美好的基业，当那时的喜乐将是何等的大。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大家一起起立唱颂咏。
祝祷不是敬拜的结束，是什么？敬拜的延伸，是差遣分散到各地。愿听到且行道，是一生的感动，一生爱的激励，一生爱的不是，一生敬拜。愿上帝的慈爱、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人同在，直到永远。阿门。